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澳大利亚各地的房价，包括这个 unit， 就是这个单元房，不仅仅是大房子，在四年来首次是都出现了这个房价上涨的趋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多久？对于购房者来说，对于想要投资房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又何在呢？我们请来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邓欣老师你好。
从短期来看呢，促进需求增长的这个因素呢都在发生作用，而且呢都是对于需求呢进一步的做了一些刺激。但是呢增加供给这方面呢虽然有很多政策，但是到目前来讲呢真正的来讲还没有办法跟上需求的增长的这个速度，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呢都是需求超过供给，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利息的下降有没有关系呢？不过大家有点失望的是，上个月的澳联储开会之后利息呢并没有下降，八月份很快就是又要开会了，又要决定这个现金利率会不会下降了。邓老师有没有得到一些比较新的数据来对这个趋势做一个分析？
第二季度的通胀的数据看到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八月份降息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因为就在上个星期联储的这个 governor 他是做了一个讲话，他说联邦储备银行最关注的两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通胀，一个呢是这个就业。我们看到呢从今年开始呢就业呢它是在缓步的变差一点点吧，就失业率在慢慢的在上升，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很紧张，然后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开始增长乏力，然后所以这个肯定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关注。之所以五月份它没有去降息，是因为对于这个通胀还不是非常确定，而且他在他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核心通胀率，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回答了，是的，它还在持续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感觉到八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就是如果降息的话还是会进一步的推高对房子的需求，所以房价还是会在一个向上的趋势。
是的，而且呢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加重人家的预期，购房者觉得哦，未来房价会要上涨，那我赶紧能本来可以等一下的我赶紧买了吧，那么实际上对于目前的需求呢就进一步的增长。同样的有另外一个因素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自从工党被重新选上之后呢，他们当时竞选的承诺当中就是他要扩大他的两个方面的这个政策，一个叫 Home Guarantee Scheme， 也就是说你可以只去付2%到5%的 deposit， 然后政府呢帮你去担保，你就不用去买这个保险。那么他把这个呢进一步的扩大了，那么也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去申请这个 Home Guarantee Scheme， 那么也就是说买房的人会更多了。
就是您说这个扩大是扩到多大？因为通常像这种就是说帮助购房者的信息政策出来哈，乍一听觉得很好，但是一去看呢觉得这个条件还是挺苛刻的。
这个Home Guarantee Scheme 好像觉得这么多的条件大家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呢？新州可能没有办法，很多人可能买不起，但别的州有人买得起啊，只要有这个刺激就会有人去买。它这个扩大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它实际上把购房的房价的上限提高了，然后你的收入的下限呢也提高了，也就是说更多的人符合它的标准呢，这样的话呢他们能够买的，所以说这个是一定会对于需求是会有刺激的。刺激多少最终来看是要看到有多少人去申请。还有一个我们叫做次生效应，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政策即使还没有实施，但是我会预测到肯定会有更多的买家进入市场，那么会推动房价的上升。那我这样一个预期，就像我虽然利息还没减，但是我预期利息会减，会有更多的买家，那么我其实在现在我就会想我赶紧就买房，那么我就不用等到以后了。这个政策已经对目前的现在的这个市场通过预期的方式改变个人的预期的方式呢 已经推高了需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推高了房价。
就是工党政府是有两个计划来帮助更多的人买到房，
还有一个叫 Help to Buy， 它也是已经有了，它把房价的上限和收入的上限都要把它提高，这样的话呢，就有更多的人能够申请这个 scheme， 然后政府可以就是作为你的购房的 partner 一样的，它是持有 30%到40%的 equity， 这样的话呢，你对于你来讲，你所需要还的这个钱呢，相对来讲就会少一些，因为你只有70%、60%的这个房屋的总价值嘛。比如说你原来的收入，可能你根本买不起100万的房子，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还那么多钱，那么现在你可能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需求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供给的问题好像还是一直没有解决。
是的，供给呢，现在我们就说，如果你看吧，这个新房开工数呢是在2023年三季度触底，到目前来讲呢，这次在缓慢的上升，虽然是这个一直在上升，但是仍然低于2021年二季度的数额，那么是当时55000套。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有一个数字就是新房完工数，应该就实实在在我们可以买到的房子，实际上是在2022年的一季度呢是触底，那么触底之后它一直在低位徘徊，也就是说，真正的我们的这个房屋的供给呢也没有增加。那么我们也看到工党呢，他也说啊，我们要去建55000套这个廉租房，是吧，还要建这个8万多套的便宜的这个租金的房子，但是这些到目前为止呢，他们都只有合同，还没有实物进来。所以说我只有看到真正的这些供给上升之后呢，房屋的价格才可能真正的我们可以说稳定下来。
这样听起来，房屋是不是理论上是会处于一个房价一直趋于上升的趋势？因为供给的这个问题真的已经说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你觉得有希望得到解决吗？房价有可能趋稳吗？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得到趋稳的，因为这个事情有几个因素吧。一个呢，供给呢，它就是说工党政府现在也受到了很多公众的一些质疑啊，包括他比如说他的这个叫做 Housing Future Fund 搞了一两年，最后一个房子新房子都没有建，他们这个也是一直被公众质疑和诟病。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他们是一定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月住房部长呢他就说了，已经有18000套的房子呢现在已经开始建了，哪怕不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房子，但是一定会有相当数额的房子呢会进入市场。我觉得应该是5年之内吧，应该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些政策呢供给方面的政策全部落地的话，5年之内呢房屋的这个会得到缓解。再加上呢，我们也看到呢，移民的数额，也就是说是另外需求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净移民的数额呢是过去几年它都是一直在下降，虽然还是正的啊，但是就是从我们55万的这个一年净移民的数额呢，现在已经下降到了将近30几万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相对来讲可以，我觉得也会对于需求呢有所抑制，虽然不会很大的一个影响。
政府的更迭会不会也对房屋的供给数量政策的落实的稳定性会产生影响？
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已经在建的或者说已经签了合同的这些东西房屋的话，应该不大可能会有一个变化。记得有一个评论说，这个工党政府因为考虑到他的任期，他一定会尽可能的会在他这一期的任期之内，像把这些他们自己承诺了上一任期开始承诺的这些房屋呢，最终呢他会想把他这些真正的落地，否则的话他下一任期他更没有办法跟澳洲的这个人民去交代了。而且他现在是在最好的一个状况下，因为绝对的话语权，所以他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还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澳洲人民真的应该把他选下去了。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跟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